那今天关于个税的一个电话会议，那也感谢我们的全时电话会议中心给我们提供技术支持。那我们知道近期国家在个税方面先后颁布了几个非常重要的文件，是2011年6号公告、9号以及27号和28号公告，其中涉及到企业的年金发放、上市公司股权激励计算方法以及全年一次性奖金等等一些重要的一些规范以及界定方法。那我们今天也是非常的高兴的邀请到了我们国家税务总局所得税司个人所得税处的张磊张处长，来为我们大家细致的讲解这四个公告所带来的影响以及企业需要注意的问题。那同时呢，因为张处现在正在一个工作当中，我们稍后会接入他，然后来给大家做一个分享。那希望和我们张处进行互动的同行可以拨打我们一个热线电话02162705678-1013与康科的许小姐联系。那我们今天也很高兴的来请到了我们中国企业财税管理研究院的Ben于越先生来给大家讲一下，因为我们也是康辉是最近在我们的专业同行圈以及答疑中心上面看到了很多会员就个税反馈上来的一些问题，那我们Ben也是在这方面做了一些整理以及搜集，对吧？那现在先请您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企业会在哪些方面有一些困惑，或者说他们的一些具体案例或是一些怎样的情况。
哎，好的，谢谢周宇。大家好，我是 App Council 中国企业财税管理研究院的 Ben 于。那么最近呢，大家在我们 App Council 的网站上也可以发现，个税问题是非常的热，提问非常的多。那么实际上呢，根据最新版的这个个税草案，我也做了一个简单的一个测算。我发现呢，尽管我们在这个新版的个税草案当中，我们外籍人员他的一个附加费用扣除是那个2800，但是由于中国籍的费用扣除提高了以后，原来可能是2000+2800等于4800，而现在可能是3000+2800等于5800，也就是它的一个附加费用扣除，可能虽然有了一个提高，但是由于新的个税草案它的急剧的一个降低呢，所以导致实际上我们在华的这样一些外籍高管，他实际上会比以前承担更多的一个税负。那他会承担多少税负呢？如果你是一个大概是45%这样一个边际税率的高管的话，那可能每个月会比之前要多承担1450元的这样一个个税，每个月要多承担1450元的个税。所以大家可以想见，那么在个税团通过时，我们的外籍高管可能会为这个税负加重而感到非常的头痛，而且我们的财税专业人士呢，如果能够通过用足用好我们的个税政策来为降低同事的税负出一把力，也是非常体现我们价值的一个地方。所以呢，我们 App Council 中国企业财税管理研究院也觉得有必要把这样的一些比较复杂的外籍人员个税的免税福利稍稍总结一下供大家参考。首先大家可以看到，在我们 App Council 的专业同行圈和答疑中心当中，已经有非常多的问题被我们同行提出来了。那我随便举一个例子，在5月13号我们答疑中心中有一位同行就提出了，他说外籍高管的房屋补贴有上限吗？如果有上限，超过的部分应该如何处理？那么在几天后，在5月16号在我们 App Council 网站的专业同行身上又一位同行分享他的问题，他是这样问的，他说外籍个人的房租是否可以免个人所得税，能否提供法律的依据呢？实际上像我们以上两位同行关注的问题，在我们的财税司1994/20号文件里面是比较集中的规定了这样一些关于外税外籍免税的一些福利，像住房补贴、像伙食补贴、像搬迁费、洗衣费、出差补贴、探亲费、语言训练费、子女教育费等等这样一些常见的外籍福利。另外呢，我在与同行沟通的时候也发现，大家在实务操作中会发现这样的福利也会存在一些的问题，那么下面我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同行在操作的时候发现一些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关于发票抬头的问题。那像这样的一些福利呢，如果想做免税的话，最好都是要取得公司抬头的一些发票，比如说像租房，那么应该取得租房的这样一个发票。那可能有的公司他说我的外资高管呢希望自己寻觅这样一些房屋，那我们在操作上可以通过要和外资高管先去和房东谈，那么最后签合同和付款的时候直接由公司和房东来办理手续这样。那么像其他的一些福利也会需要我们的外资高管去索取一些公司抬头的发票来入账， 这样需要我们同行呢给老外做一个培训，让他们养成啊出去的时候开发票使用明线来进行开票。那么因为现在机打发票也是现在的一个主流，所以希望我们给老外培训，让他们养成这样的一个习惯。第二个问题是关于免税福利种类的问题。因为94年的这个文件呢毕竟是十多年以前的一个文件，实际上按照我们惯用的说法它有一点年久失修，实际上用的比较多的也就是我们的住房补贴、搬迁费、探亲费、子女教育费这样几项，而像伙食补贴、洗衣费属于在食物中用的比较少的，特别是伙食补贴。因为伙食补贴呢没有一定的标准，所以常常会发现每一次都是拿一堆比较小的发票来进行报销，那没有一个标准导致很容易他被税务机关所质疑你的标准是高还是低，这个很难说得清楚。而拿一堆发票来报销呢可能会导致我们的外籍高管啊拿了很多无法入账的票据，特别是当他没有养成这样一种索取发票的习惯的时候，他会临时找一些发票来入账。所以并不推荐把这个伙食补贴在公司的制度里面加以体现。实际上一些经验丰富的财税同行在处理这样的一些问题的时候，往往非常注意把法规和公司的制度进行衔接，也考虑到它的可操作性和管理的便利性，这一点我特别提出来供大家参考。还有第三个问题是关于免税福利的一个界限的问题。在我们的5月18号我们有一位专业同行在他的同行圈里面也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他是这样问的，他说探亲费外籍高管探亲可能会选择坐头等舱，这样子的话价格较高是否可行。实际上我们同行提出的这样一个问题也是反映了一种普遍的对于这样一些外籍个税免税福利一个界限的一个关注，到底什么界限是合理的呢？那这样的一些问题在我们的国税发1997/54号文件里面也做了一些规定，比如说探亲费，那文件里面就规定了仅限本人探亲，而且次数也要合理。那么我们在实务中也发现一般来说这个次数合理就是每年两次，而且呢一般这个机票的到达地呢应该是这个外籍高管的配偶或者父母所在地的机票，这样才会被认为是符合规格的。那如果是夏威夷的机票呢那可能就会存在一定的风险。那我们再回到我们同行提出的这样一个问题，探亲费是否可以报销头等舱呢？那我们看到这个文件以后在和老外沟通的时候就可以这样说，那头等舱并没有明确的规定不可以，但是如果乘坐头等舱的话，那么和外籍高管一起飞过去探亲的家属，比如说配偶或者子女，他们的头等舱机票呢就不属于这样一个免税的福利，必须要用我们外籍雇员的他的一个税后的工资来负担，那么可以让他考量一下是否是值得这样来做的。又比如说我们这个子女教育费的问题，法规规定呢97年这个法规必须是在境内的学校发生，这样才可以报销的。如果我们学校即使是境内的，但是他把正常的一个教育发票和一个钢琴班、舞蹈班这样一些兴趣爱好班的发票分别来开具呢，那这样一些分别开具的钢琴班、舞蹈班的发票就很容易被我们税务机关认定说你这是不合理的，从而呢不能享受一个免税的一个效果，也会给我们企业带来一些风险。那还有第四个问题就是关于哪些雇员可以享受上述的这样一些免税福利的问题。因为我们的法规规定是外籍人员才可以享受这样一些福利，所以很多持有外国绿卡的员工也会去要求去享受这样一些福利，但其实这是有风险的。因为法规里明确规定是外籍，那么是根据国籍来进行判定的。而绿卡是什么呢？绿卡是一种永久居住权，拥有外国的绿卡并不等于改变了国籍，因此持有绿卡的中国人要想享受这样一些福利是存在风险的。那么持有绿卡的员工是否可以享受一些税收的优惠呢？实际上我们一考虑和税务机关是这样说，根据他持有外国的绿卡来认定他的经常居住地在国外，也就是他在出国工作之后 那么结束了工作之后可能会回到外国来居住，那么从而享受我们税法上规定的附加减除费用，也就是现行的2000加上2800的4800的享受和老外一样的附加减除费用的一个优惠。如果对于持有绿卡的员工的话，他虽然不能享受外出免税的一些福利，但是却可以享受附加的减除费用。那这一点呢，附加减除也并不仅仅是针对持有绿卡的外国员工，只要员工在国外工作，比如说派到国外总部去实习，或者派到国外总部去参加工作，只要你的工作地在境外，那么实际上都是可以享受这个4800的附加减除的这样一个税收优惠。好的，那以上就是我根据同行们在专案同行圈和答疑中心当中的提问为大家所做的简单的一个分享。如果大家在个税方面有任何的心得或者疑惑，欢迎大家致电我们 F-Council 中国企业财税管理研究院，我是 Ben 于，我的直线是02162198667，我的直线是02162198667。很高兴今天能有机会为大家分享个税外籍免税福利的这样一些规定，期待我下次还能有这样的机会。另外呢，如果大家对个税问题除了外籍以外，对中国籍员工的一些个税筹划也感到兴趣的话，那我们也可以下载 F-Council 在此前所做的关于个税的这样一个系列调研的报告。第一份报告是企业员工福利操作最佳实践报告，第二份报告是个人所得税纳税筹划之全年一次性奖金，第三份报告是个人所得税纳税筹划之企业年金。那么欢迎大家经常登录我们 F-Council 的网站，多下载这样的一些报告。另外关注同行政府答疑中心，也能够让您经常的感受到我们同行在关注哪些问题。好的，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下面我把这个时间交给我们的主持人邹颖。
好，谢谢 Ben， 谢谢 Ben 的精彩的一个分享以及总结。那我这边也是收到消息，张处已经接入进来了，是吗？哎，张处您好。
哎，你好。
你好，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陆池云小陆。
哎，
好的，那也非常感谢您能抽时间来给大家我们的财税同行讲解关于我们个税的4个的重要公告，以及跟大家一些做一个互动问答。那现在下面时间就交给您，好吗？
哈哈，好。
好的，谢谢您。
没事没事，好。今年以来吧，我们总局陆陆续续发了4个公告，关于个人所得税的。分别是6号关于提前退休取得一次性补贴征税的问题的一个公告，9号一个企业年金的补充通知的公告，还有一个27号，那么是关于这个有关问题，当然也是对我们以前两个文件做了一个补充。最后还有一个呢，是关于这个28号公告，是关于企业负担或者是部分负担雇主为雇员承担这个全年一次性奖金部分税款，那么有一个计算公式的一个简单的公告。那么下面呢，我就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几个文件的一些考虑吧。那么关于第一个呢，关于这个个人提前退休取得补贴收入个人所得税问题的6号公告，那么这个文件呢，其实来说我们以前对于类似的情况有过几个文件，比如说1999年我们的国税发1999-58号文件，当时就明确呢，这个58号文件的第一条讲到过对企业减员增效行政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在机构改革过程中实行内部退养办法人员取得收入的征税问题。那么当时呢，这个其实也是结合98年我们国家国务院实施的最大的一次机构改革，那么很多的单位呢对这个一些富裕人员实行了一个内部退养的政策。那么所谓的内部退养呢，它指的是这个办了退养手续但并没有办退休，他一直要到法定的退休年龄才去办理正式的这个退休手续。那么对内部退养从原正式单位取得的一次性收入呢，我们是按照从他办理退养手续到法定离退休年龄之间的一个平均所属月份进行平均，并且呢与领取当月的工资金合并后减除当月的费用扣除标准来计算他的应纳税所得额。 那么那个时候呢，正好99年的时候呢，这个我们的社会保险的制度应该说也不是很这个怎么说，不是很规范或者很全面，所以当时呢，很多的企业应该也存在这种情况，也存在这种情况。这是最早的一个文件。那么紧接着呢，1999年我们还发了一个178号文件，那么主要强调的是企业了。那么企业在改组改制减员增效过程中解除职工的劳动合同，支付给被解聘职工的这个一次性经济补偿金的问题。那么对于这种经济补偿金呢，我们是采取了一个，我们是采取了一个这个给他了一定的这个免税的，给他了一个这个也是一个除以工作年限的一个规定。一个规定，那么有一个基本的分摊，基本的分摊，这是1999年的178号针对企业的。那么这个事儿呢，到了2001年，我们会同财政部又把这个个人与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关系啊，取得一次性补偿收入，那么做了进一步的界定。那么这个界定里面呢，就把这个政策放得更宽，放得更宽。那么对于个人与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关系呢，取得一次性补偿收入啊，首先给了一个免征额的规定，那么也就是说收入在当地上年职工平均工资3倍数额以内的部分免征个人所得税，那么对于超过的部分呢，才按照我们的178号文件，那么做分摊以后，按照你的工作年限做分摊以后呢，再来计征个人所得税。财税2001的157号文件同时也明确，对于国企业依靠国家有关法律宣告破产的，那么取得的一次性安置费收入免征个人所得税，免征个人所得税。这是我简单的介绍了我们之前的几个文件。那么对于这次这个提前退休呢，这也是我们根据一个新的情况，那么制定了一个明确的一个新的政策吧。不好意思，请大家稍微稍等一下啊。
那我们就稍稍等一下张处，那他可能有一些临时的事情要事要走开一下。
喂，哎，那么这个政策呢，它主要是基于一个什么考虑呢？就是我们的应该是这几年随着这个公务员法的修订，那么很多的机关事业单位出现了一种就是提前退休的这种局面。那么这个提前退休呢，跟我刚才介绍的这个内部退养有很大的区别。内部退养呢，它是指说你在我这个单位里，那么办理这个内部退养手续，但是呢，真正的退休手续要到你法定退休年龄再办。那么现在这种情况呢，它是属于说你没有满到法定的退休年龄，但是呢，按照比方说有关法律的规定，你工作年限满30年，或者说一些其他的规定，那么可以提前退休。那么这种提前退休呢，它指的是在这个办理这个手续的过程中，他已经办理了退休手续，从这个办理手续之后，他就开始领取退休金，或者说叫退休工资，退休工资。那么这种情况呢，跟这个内部退养呢，这个有一个这个手续谁先办，退休手续是先办还是后办的这么一个区别，但是本质上呢其实是差不多的，差不多的。那么出现了这种情况以后呢，特别是有的单位，当然我们讲的这种情况是指的是有的单位可能他一个是为了鼓励这个大家提前退，那么这个时候呢，他会拿出一部分的所谓的补贴，那么去对提前退休的人给予一定的一次性的补贴收入。那么出现了这种补贴收入，那么这个也是根据地方的请示或者反映，那么我们觉得呢，也有必要把这个问题给予适当的明确。特别是呢，我们这个接下来大家也都知道，现在网上都在讲，那么我们国家最大的一个群体事业单位要进行下一步的深化改革，那么可能这些事业单位就会出现类似的情况，特别是一些效益比较好的事业单位，那么它转为企业啊，或者说在转轨的过程中，改革的过程中，它会鼓励一部分人提前退休，或者说就离开我这个单位，那么会给这部分人一部分的补贴收入。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实际上我们也是应该说是比照了这个 1999年的58号文，就是关于内部退养的这个政策，那么做了一个界定，也就是说呢，对于你个人因办理提前退休手续取得的这个一次性补贴收入，按照呢办理这个提前退休手续到法定退休年龄之间的一个所属月份去平均分摊计算你的个人所得税。那么对于这块取得的一次性补贴收入，我们是认定是要征税的，而且呢是按照工资薪金所得项目来征收个人所得税。那么我们的公告呢也做了一个明确的这个应纳税额的计算公式。这就是呢这个六号公告的一个基本的背景和考虑。那么我感觉呢，就是说有了六号公告以后，实际上我们对于这个不同层次的跟单位这个有内部退养的提前退休的，包括解除劳动关系的，那么我们对这几块呢有一个基本的一个框架了。那么再讲深一点呢，实际上来讲我个人体会，那么对于内部退养这个政策呢，可能现在来讲，这个很多的这个单位已经没有了。这个政策应该讲九九年58号文件规定的内部退养的这个个人所得税的政策，从今天的实际情况看，可能已经这个适用这个政策的人这个已经不多了。那么对于个人和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关系和这个提前退休这两类来讲，我个人认为这两个政策呢有一个更偏重的问题。为什么这么讲？一个呢就是说我们现在的企业的用工越来越灵活，而且大部分的企业来说呢，它都是一个普遍的参加了社会保险制度。那么我的员工进来以后，首先我要把他参保，那么按照规定的这个职务级别去拿工资。那么到了退休年龄，这个职工也就是说可以和企业基本上就脱离了，那么他就走到社会的这个大的社会保险的这个领域去了，直接从社会去领取养老金，甚至呢领取他的企业之前给他建立的这个企业年金。那么提前退休这种情况呢，实际上更多的可能体现在这个机关事业单位里面。那么从这两个政策的比较来看呢，我们也可以看出来，实际上对于这个个人和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的这种一次性补偿收入呢，那么税法规定呢应该是更宽泛。那么至少来说呢，它规定了一个当地社平工资的3倍以内的数额是免征的这么一个规定，只对超过部分呢再进行一个工作年限的分摊再来计税。那么提前退休呢，因为本身来讲，作为我们国家目前的现状，就是说公务员这个事业单位他还没有参加到整个国家的这个基本社会养老保险的这个体系里面，那么他们呢还是退休了以后还是拿这个单位的退休工资，这个退休工资呢当然也是我们税法规定的这个免税的，这个叫按照国家规定领取的退休工资，属于免税工资的范畴。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取得的这个一次性补贴收入呢，那么我们是这个明确按工资薪金项目征税。那么在这个征税过程中，只是对他这个提前退休的办理提前退休手续的时点和真正的法定退休年龄之间，那么一个所属月份做了一个分摊。这是呢就是我想说的关于这个六号公告和我们之前关于个人和企业解除和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啊这个政策的一个基本的变化和差异。这是第一个公告。下面我们来看呢这个第二个九号公告呢，实际上来讲它是我们09年国税函09年694号文件的一个补充规定。那么这里面呢，我觉得我们有必要先重温一下这个09年的694号文件。那么694号文件呢，它是出于对规范我们国家的企业年金的个人所得税征管制度的一个基本规定。我记得去年可能为咱们这个跟咱们这块讲课的时候，也详细的介绍过我们这个企业年金个人所得税征管的这个通知的规定，就是694号文件的规定。那么694号文件呢，是我们做了一个基本的明确，那么基本上可以界定为这么几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说企业年金的个人缴费部分是不能在工资薪金扣除的，也就是说 你个人缴费部分是出自你的税后，出自你的税后。第二个呢，就是对于企业缴费部分计入个人账户的这一块，就是企业缴费计入个人账户的这一块，那么我们是把它认定为呢这个个人任职和受雇相关而取得的所得，那么这个所得呢属于个人所得税的应税所得。但是这个所得呢，我们为了对它进行适当的鼓励和扶持，采取了一个比较变通的做法，也就是说把这块企业缴费计入个人账户的部分，我们简称叫企业缴费了，那么不与他个人的当月工薪进行合并，那么也就是说呢，这个把它单独作为一个月的工薪来对待，同时提出了不扣除任何费用。那么为什么当时提出这个不扣除任何费用呢？那么主要基于考虑，也是我们目前企业年金制度所覆盖的企业面是比较窄的，大多数的这个建立企业年金制度的，我据我们的调查显示呢，集中在国有的垄断行业和一些高收入行业，包括你像金融、保险、银行、证券，这个石油、石化，这个建筑等等这样的一些行业。因为我们感觉呢，这一部分行业的平均水平，包括每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我们城镇居民或者城镇在职职工分行业这个年均工资的这个水平来看，那么这些行业呢都是远远超过我们现行的2000元的每个月的这个减去费用标准的，因此呢，我们说不扣除任何的费用。但是恰恰这个694号文件的这一条，不扣除任何的费用，就后来引发了我们要讲的今天讲的这个9号公告。这是这个694号文件。还有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是在哪呢？就是694号文件当时下发的时候，我们面临着一个困境，就是呢，企业年金这个政策，这个从2006年原来的劳动保障部发了这个企业年金实行办法以后，陆陆续续的呢不少的企业开始逐步建立。那么在建立过程中呢，各地税务机关因为对政策的理解不一，导致了一些地方，那么有的呢就是要求你把企业缴费部分直接计入个人的当月工薪就征税了，那么有的地方呢，因为这个就一直在挂账，就是税务局它基层把握不准，那么出现了，或者说企业也一直在强调，比方说我交的这一块企业缴费我现在还没有计入到个人账户，我无法对应到个人头上去征税，那么这块呢就基本上形成了一个这个没有征的这个状态。那么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在694号文件专门强调第五条，强调就是这个通知下发以前，企业已按规定对企业缴费部分依法扣缴个人所得税的，那么不再办理退税；未扣缴企业缴费部分个人所得税的，税务机关应限期责令企业按以下方法计算扣缴税款。那么这个方法呢是一个简单适用的一个方法，也就是以每个年度未扣缴企业缴费部分为应纳税所得额，以当年每个职工月平均工资额的适用税率为他所属期企业缴费的适用税率，然后再汇总计算各年度应扣缴的税款。那么这个文件这一条，因为我由于我们694号文件里写的可能是比较笼统，那么在后续的政策执行过程中呢，也出现了一些这个带来一些问题。那么也就是基于我们694号文件的规定，在之后的政策执行过程中，那么各地呢都反映出了很多的问题。那么比较突出的也就是刚才我讲的两个问题，一个就是很多地方出现了这个企业建立年金制度的企业里面，确实还有一部分员工他的这个工薪呢并没有达到我们现行2000元的减去费用标准，那么这样的话呢，他的这个企业缴费部分被单独征税呢，他感到这个很不公平。那么这是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第二个突出的问题呢，就是关于这个以前年度企业缴费部分未扣缴税款的计算补税。那么在这个计算补税过程中呢，各地做法不一样，那么有的呢它是按照整个企业这一年度的未扣缴税款呢，那么找了一个平均税率来计算，有的在具体计算这个包括员工个人的，我们讲的员工个人的这个月平均工资的适用税率时，那么他对这个职工个人月平均工资的这个口径，那么也是把握不一样各地。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就决定对694号文件再做一个具体的补充和明确。